你好，我是 Winter 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语句部分讲到了很多种语句的类型，但是其实最终产生执行效果的语句不多啊，都是控制结构。事实上呢，你可以发现真正能干活的就是表达式语句啊，其他的语句都是产生各种结构来控制表达式语句的执行啊，或者是改变表达式语句的意义。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更深入一层啊，进入到这个表达式语句中来学习一下。这表达式语句呢，其实就是一个表达式啊，这个它是由运算符连接变量或者直接量构成的啊。直接量呢，我们下一节课会仔细的讲解啊。一般来说呢，我们的表达式语句啊，要么是函数调用，要么是赋值，要么是自增自减啊，否则这个表达式计算结果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但是从语法上呢，并没有这样的限制，任何合法的表达式呢，都可以当做表达式语句作用。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个例子啊， A 加 B 啊，计算了 A 加 B 相加的值啊，但是它也不会显示出来，也不会产生任何的执行效果啊，除非这个 A 和 B 是 getter， 但是不妨碍它符合语法啊，也能够被正常执行。那么下面我们就了解一下都有哪些表达式啊，我们从力度最小到力度最大来了解一下。首先呢，讲解一下这个表达式的原子项 primary expression 啊，它是表达式的最小单位，涉及的语法结构呢也是优先级最高的。 primary expression 呢包含了各种的直接量啊，直接量就是使用某种语法写出来的具有特定类型的值。我们已经知道运行时有各种各样的值，比如数字123字串 hello world， 所以通俗的讲呢，直接量就是在代码中把它们写出来的这种语法。我们在类型部分啊，已经介绍过一些基本类型的直接量，比如说当时用 null 关键字来获取 null 值，这个用法就叫做 null 的直接量啊。那么这里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字符串直接量是两边加引号啊，里边还有一些语法。词法部分其实给大家讲过这块了。那么123这数字啊，十进制可以有几种写法啊，这个词法部分也有。然后 null、true、false 啊，这是一些基本类型的直接量啊。除此之外呢，张素文还能够以直接量的形式定义对象啊，针对函数、类、数组、正则表达式等特殊对象类型啊，张素文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语法去支持啊。这个数据型的对象呢，就是一对大括号里面的一些东西啊。那函数呢，就是 function 关键字和 arrow 表达式啊。那么 class 呢，就是 class 关键字的这种 class 的直接量啊。数组呢，那么就是一对方括号，正则呢就是斜杠啊。需要注意的是呢，在语法层面啊，这个 function 左大括号和 class 开头的这个表达式语句啊，跟声明语句是有语法冲突的，所以呢，我们要想使用这样的表达式啊，就必须要加上括号来回避语法冲突。在这个 JavaScript 的标准中呢，这些结构被称作 literal 啊，有的就被称作 expression 啊。在我看来呢，他们都理解成这个 literal 比较合适。那么我们继续讲这个 primary expression 啊，除了这些直接量呢 ，primary expression 还可以是 this 或者是变量。在语法上呢，把变量称作标识符引用啊，我们比如说一个 this 啊，或者是一个 myvar， 这都是 primary expression。任何表达式加上圆括号啊，都被认为是 primary expression。这个机制呢，使圆括号成为改变运算优先级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给这个 a 加 b 啊，这本来不是 primary expression 啊，加上圆括号呢，它就变成了 primary expression。这就是 primary expression 的几种形式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讲怎么由这个 primary expression 呢构成更复杂的表达式，叫做 member expression。member expression 呢就是成员表达式啊，它顾名思义哈，通常是用于访问对象成员的。还有几种形式啊，就是比如说 a.b 表示访问对象 A 的 B 属性啊，这个也可以写作 A 方括号里面字符串 B， 那这个都很好理解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new.target 啊，必须原封不动的这样写啊，这是个新加入的语法啊，用于判断函数是否被 new 调用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写法是 super.b 啊，这个 B 可以是属性名啊，是构造函数中呢访问父类的属性。 这个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 member expression 最初啊都是为了属性访问设计的。不过呢，从语法结构需要啊，这个还有两种东西被 JavaScript 的标准当做了 member expression。一个是带这个函数的模板，就是 f 反引号，中间是模板内容啊，反引号。这个带函数名的模板呢，表示把模板的各个部分算好以后啊，传递给一个函数。还有呢，这个带括号的 new 啊，被认为是 member expression 啊，这个已经偏离了它最初设计的意义了。这个注意啊，这个 new 必须带参数列表啊，这个必须带这个括号，就是省略括号的 new 呢，它就是另外一种表达式，我们马上要讲的。它的优先级呢，就是跟前面的 member expression 啊这些是一样高的。实际上这两种被放入 member expression 呢，仅仅意味着它们跟这个属性的这个运算是同一优先级啊，这个不要有一些什么奇特的联想啊，这没有关系。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怎么把 member expression 再组成更复杂一点的结构啊，这个有两个。第一个呢是 new expression 啊，这个就是顾名思义啊，就是在 member expression 上加上 new。这个或者不加 new 的也可以啊，这个我们的表达式都有，就是更小单位的表达式它天然就是一个更大单位的表达式。这里呢这个 new expression 呢特指的是没有参数列表的。我们可以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啊，比如说 new CLS 括号 1, 从直观看上去呢它可能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说这个括号1啊是跟着里边这个 new 的啊，跟着这个第二个 new 的，它表示 new class 1啊，返回的这个东西再去 new 它。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它 new class 呢，它产生了一个 class， 它是跟着第一个 new 的啊。实际上呢，它是跟着第二个 new 的啊。我们可以用一个代码来验证一下啊。我这里就不给大家念这个代码了，这个代码比较复杂，这个念了没有这个结构，你是不可能听懂的。但是我们试图让这个 class 返回另一个 class 啊，这个是可以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在 construct 里面 return 一个新的 class，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验证出来啊，到底这个1被传给了里边那个 class 还是传给了外边的 class， 结论呢就是传给了外边的 class， 所以呢这个证明我们对这个语法结构的分析是对的。那除了这个 new expression 的 member expression 还可以组成一个叫 call expression 啊，顾名思义是函数调用啊，一样它的基本形式是member expression 里面加上一个括号里面的参数列表啊，或者呢我们可以用 super 关键字代替 member expression 啊，这个是个特殊的 call expression 的形式。看起来很简单啊，但是其实它还有一些变体，一个是说它这个可以反复的在后边加括号啊，这个反复的把这个函数返回另一个函数然后调用它。另一个呢它可以在后面加上这个 member expression 的这些特征值啊，这个方括号取属性啊，这个点 d 啊取属性啊，还有这个加反引号字符串模板啊，这些变体的形态呢跟 member expression 里面的这些所有的形态是一一对应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 member expression 中的某一子结构里面是具有函数调用的，那么整个表达式都成为了一个 call expression。而 call expression 呢就失去了比 new expression 优先级高的特性啊，它俩是同一优先级的。那这里是一个主要的区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理解一个概念了啊，这个我们讲到了这个左值表达式啊 ,left hand side expression 啊，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 new expression 和 call expression 它统称左值表达式啊。什么叫左值表达式，就是它可以放到等号左边的表达式。对 JavaScript 的语法而言呢，这个 A 括号啊调用这个函数等于 B， 这个用法呢其实是符合语法的，只是呢咱们原生的 JavaScript 函数啊返回的值都不能被赋值。因此呢多数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赋值啊将会是 call expression 的这个其他形式啊，就是我们前面讲了这个member expression 中间有一个函数调用，子结构上面有函数调用，比如说 a 括号点 c 等于 b 啊，这个形式呢就是合法的。另外呢根据 JavaScript 运行时的设计啊， 不排除我们的某些宿主毫无节操的提供了返回引用类型的函数，这个时候啊，这个赋值就是有效的了。哎，这个，所以呢，我们抱着这个纯粹学习语言的角度啊，这个客观存在。佐值表达式呢，最经典的用法就是构成这个赋值表达式了啊，就是，但是呢，其实你翻一翻 JavaScript 标准，你会发现它出现在各种场合，凡是需要可以被修改的变量的位置啊，你都能见到它的身影。所以它的作用很广泛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讲这个赋值表达式啊。赋值表达式 assignment expression， 赋值表达式它也有多种形态。最基本的当然就是等号赋值啊 ，a 等于 b， 这是个赋值表达式啊。我们需要理解一个稍微复杂的概念呢，就是这个等号可以嵌套啊。比如说 a 等于 b 等于 c 等于 d 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先是 c 等于 d 执行，再把这个 c 等于 d 的结果呢传给 b 啊，赋值给 b， 再把这个 b 的结果传赋值给 a， 然后呢，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代码风格啊。我们讲解这个语法就是为了让你理解这样的用法啊，但不是推荐你这样用。赋值表达式的使用呢，还可以结合一些运算符啊，比如说这个加等于啊，表示 a 等于 a 加 b 啊。能这样用的运算符呢，有乘、除、取、加、减、左移、右移、循环右移、按位语、抑或、按位或和这个乘方啊，这些运算符啊都可以跟等号连用。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赋值表达式啊，这等号左边和等号右边能用的表达式类型不一样啊。在这节课呢，我们就已经关注完了这个左边的部分啊，这叫左值表达式啊。那么右边的部分啊，其实应该叫右值表达式，我们就留到下一节课给你重点的去讲解了。但是我们还要讲解的呢，就是其实赋值表达式也不是这个表达式的最大的结构啊，它还可以构成这个表达式的一部分。在 JavaScript 中呢，允许用逗号运算符来连接赋值表达式，这个构成的就是 JavaScript 里面的表达式啊。那么它呢，这个逗号运算符啊，也是优先级最低的运算符啊。我们可以把逗号理解为一种小型的分号啊，比如说我们 a 等于 b 逗号 b 等于 1 逗号 now， 那这一句呢，其实相当于我们用了三个表达式啊。这个逗号分隔的表达式呢，会顺次执行，就像不同的表达式语句一样啊。这整个表达式语句的结果呢，就是最后一个逗号表达式后的结果啊。比如说我们文中的例子啊，整个的这个 a 等于 b，b 等于 1，now 这个表达式的结果呢，就是最后一个逗号后边的 now。在很多场合啊，都不允许使用带逗号的表达式，比如说我们前面的课程中提到 export 后面就只能跟赋值表达式。那意思就是表达式中不能还有逗号了。这就讲完了这个我们表达式的基本结构啊。这个除了右值表达式相关的一些，我们会放到下一节课啊。所以我们就做一下总结啊。这节课呢，我们就开始了解这个运算符和表达式的相关知识了啊。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左半边的学习。那么我们就留一个作业啊。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左边的表达式啊，这些涉及的运算符，我们排一下优先级啊，做成一个表。到下一节课呢，我们会把它的另一部分补完。